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弗尔格去游泳。太阳真大呀，到处都热热的。小鸭和小猪在河边玩，天气可真热呀，小鸭说。是啊，热得我脑子都转不动了，小猪点头说。我来了，弗尔格从远处跑了过来，大声叫道，今天真热啊，我要游泳了。说完他扑通一声跳进河里了。弗尔格等等我，小鸭看着河里掀起高高的水花有点不高兴，弗尔格竟然忘记带上它了。弗尔格飞快地游了一圈又一圈，静静的河水贴在他皮肤上，弗尔格觉得舒服极了。小鸭跟了上来，弗尔格，我看到你了，他叫道。他用力的再游了几下，却怎么也追不上弗尔格。游了好一会儿，弗尔格和小鸭回到岸边。小猪，你也下水来玩吧，小鸭对小猪说。小猪无精打采的躺在岸上。你们先玩吧，我热的什么事都不想做了。这时野兔慢吞吞的走了过来。野兔你好啊，小鸭说。今天可真热啊，小猪对野兔抱怨道。是的，天很热，野兔说，在水里就没那么热了。小鸭转身向弗尔格问道，弗尔格，你说是不是啊？是啊，水里凉快多了，野兔，你也到水里来吧。弗尔格向野兔招招手，不了，我先休息一下，野兔回答道。不过水里真的比岸上舒服，小鸭说。小猪说，我也想下去游一会儿了，野兔到水里来吧，那样你就不会觉得热了。不了，谢谢你，我还是到树荫下去吧，野兔说，我想要想点事情。我把帽子借给你戴吧，小猪把帽子摘了下来扔向野兔，反正我游泳的时候也不戴帽子，来接住。弗尔格、小鸭和小猪在水里欢快地游起来。小猪、弗尔格、小鸭说，我们来比赛，看谁游得最好。弗尔格仰起头自信说，那还用说吗，肯定是我呀，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游泳冠军。于是他们在河里开心地玩了起来。弗尔格到了水底，这是他最拿手的。小猪在水面上仰着，舒服，非常，看起来非常舒服。小鸭呢，它拍拍翅膀飞起来，然后呢，落到了水面上。野兔在岸边看着朋友们，它突然有点羡慕了。然后野兔看着小鸭、小猪和弗尔格停了下来，站在水里，边说边笑。你们在干什么？野兔忍不住大声问道，你们在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吗？野兔的话还没说完，大家都跳出水来，跑上岸把它抓住。野兔，你看起来太热了。小鸭在野兔身后推着，来跟我们一起游泳吧。野兔使劲地挣脱了他们。不，等一下，为什么不能呢？小猪问。我不是不想下水，只是我害怕水。野兔不好意思地说。你怕水？弗尔格惊讶地问。我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小鸭说。每个人都要害怕的东西，野兔回答。我不喜欢下河，我也不会游泳。可是我可以教你呀，游泳很容易，只要这样划划脚掌，把身子浮在水里就可以了。小鸭说着就在水里示范了起来。对你来说当然就容易了，野兔说。可是我不行，我怕沉下去。他又回到树荫底下坐着，用小猪的草帽 扇出一点凉风来。大家一时没了主意，这时老鼠抱着一堆木头走了过来。诸葛想了想叫道，我有主意呢，小猪小鸭快来帮忙。诸葛告诉老鼠野兔怕水这件事，并且把刚才想出来的办法说给大家听。我们能用一下你的木头吗？诸葛问。当然可以啦，老鼠大方地回答。大家一起把木头搬到河边，老鼠把所有的木头放在一起，用一根很结实的绳子把它们捆在一起。很快一个漂亮的小木船做好了。
太好了，就是这样的，诸葛高兴地说，这足够大了，野兔可以在上面飘着。
你们在干嘛？野兔听到弗洛格说他的名字走了过来，看见大家把一个小木船抬起来放进河里。出气来了，小猪说，成功了，小鸭兴奋地叫，弗洛格很开心。有了一个小木船，野兔就可以坐在木船里面，不需要担心沉下去了。老鼠还拿来了一个救生衣呢。快上来，弗洛格对野兔说，这个小木船很结实，绝对安全，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在河里玩，不必担心被水弄湿，而且还不用游泳。野兔还是有一点害怕，不过在大家的鼓励下，他还是在木船上坐上来了。老鼠把木船推离河边，木船轻轻地飘游在水中。
哈，这可真好玩啊，野兔高兴地叫道。
整个下午大家都在河里玩，野兔不再觉得那么热了，水上有点微风了，真舒服，他说。老鼠把剩下的木头收起来，等会儿天黑了，他还可以用那些木头来生火呢。谢谢大家。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鱼长胡子是干什么用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水中鱼？你有没有发现有些鱼会长胡子是干嘛的？没错，流行的话你会发现确实有一些鱼长了胡子，比如公园水池里的锦鲤，有时咱们会吃到的鲶鱼。长了胡子的大多数是淡水鱼，比如鲤鱼、鲟鱼和鲶鱼。像鲶鱼小名就叫胡子鱼。这些鱼的胡子数量还不一样，有些鱼长一对，有些长了两对，最多的竟然长了五对胡子。什么鱼呢？泥鳅。下次遇到你可以好好数一数。虽然咱们常说那是鱼的胡子，但生物学家的说法是口须。口是张口闭口的那个口，须自然就是胡须的须。鱼的口须大多正的长在嘴角两边，有点像咱们人的八字胡。不过咱们人类的胡子是死的，你把它剪断也不疼。而鱼的口须其实是肌肉质结构，里面布满了丰富的血管和神经，不管很敏感而且很重要。为什么呢？有口须的淡水鱼一般生活在水底或者有淤泥的地方，那里光线很暗，经过长时间的演化，这些鱼的眼睛越来越小，视力退化。为了适应幽暗的环境，这些鱼口部的肌肉发生变异，便长出了口须来弥补视力的缺陷。一方面，鱼的口须触觉非常灵敏，可以帮助鱼儿们探路、感知危险；另一方面，口须还兼顾有嗅觉的能力，能当鼻子用。比如生活在非洲尼罗河和刚果河里的一种鱼 叫做电鲶。这种鱼虽然身庆凶猛，肌肉能发电，眼睛却小得很，视觉已经基本退化。它们白天栖息在水底的阴暗处，晚上才出来活动。在黑黢黢的夜里，电鲶全凭自己三对灵巧的长须代替眼睛搜寻食物，四处溜达，自在得很。记得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辟谷，这是一种通过现在减少吃饭来养生的方法。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荒诞医学史·中国篇》中讲述的辟谷的历史吧。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北宋年间，河北发大水，到处都是尸体。有一对夫妻抱着自己的小孩，但因为没有饭和奶喂，孩子奄奄一息，快饿死了。这对夫妻不能继续带孩子走，但也不忍心看孩子被别人吃掉，该怎么办呢？后来他们看到一块墓地，就把孩子放在墓地旁，让他自生自灭。令他们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他们又路过这个地方，震惊地发现孩子竟然还没死，并且精神比以前还好。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回事呢？并且孩子还认得他们。据说这个小孩天赋异禀，虽然没有吃的，竟然学会了模仿蟾蜍吸气和吐气的方法，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很显然，上面的故事有很大的杜撰成分，全当做趣闻来看即可。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神奇，就是故事中孩子特殊的自救法。实际上，这是辟谷服气，即辟谷的一种。作为我国古代道教的一种传统养生术，其历史源远流长。辟谷的来龙去脉，同现代人一样，古人当然也想长寿，于是他们就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吃喝玩乐，各个方面无所不包，而其中辟谷就是很特殊的一种。辟谷也叫雀谷、服气、修良等，源于先秦时期。这里的辟和避免的辟是通假字，是逃避的意思，所以辟谷的意思就是远离谷物，不吃五谷。辟谷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历史，而且从者众多，有一些还是有名的大人物，像大思想家老子、庄子、太极宗师张三丰、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全真道开创者王重阳等，都是辟谷的支持者。不过最开始有一些人选择辟谷，并不是为了养生或者减肥美容。要知道，当时很多平民百姓吃饭都是大问题，很多人选择辟谷是不得已而为之，为逃荒求生存。古时候经常闹饥荒，根本没有足够的食物吃，人们就想到用这个方法。现代人却反了过来，不是因为食物少，而是因为吃的太多。后来道教看出了辟谷的隐藏价值，于是将其承袭了下来，同时进行了改进，将之演化成一种特别的修炼方法——辟谷服气。这种方法最初是仿生，模仿乌龟、蛇、青蛙等动物的呼吸。道家为什么会选择辟谷呢？道教的《太平经》是一本治身治国的经书，书中提倡辟谷，一方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无可奈何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为应对困境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略。此外，道家还有个特殊理论，认为人体内有一种有害的东西叫三尸或者三虫， 之所以出现这种东西，是因为人吃进身体内的五谷杂粮，五谷性浊不干净，对轻身修炼不好，会危害人体，所以要将它们从身体内避掉。由于道家追求成仙，脏东西自然是越少越好，辟谷服气当然就是一种绝妙的方法啦。通过这个方法，他们想着人体内的内气会慢慢充盈，练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到达不吃五谷或其他粮食的阶段，并且人也不会觉得饿。此外，人的智力、精力和体力也不会受到影响，甚至比辟谷之前更好，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更妙的是，他们认为这种方法还可以刺激身体潜在的功能和先天禀赋，使人重新得到改造，甚至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用一个词形容，就是重生。这种状态很像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简直是神仙般的存在。但是这么高深的功夫不是一般人能练的，想要辟谷需要先服气来引导。什么是服气呢？服就是吃，所以服气就是吃气吐纳。辟谷服气并非什么都不吃，古时的辟谷服气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东西都不吃，只服气，所谓餐风饮露，吐纳日月精华，不食任何世间浊物。那在今天看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是对辟谷养生的误解。另外一种呢，是不吃五谷，但是会吃一些其他的食物或者药物，而且药物很重要。古人辟谷有专门的食材来调理身体，以保证人日常的热量摄入。那他们究竟吃什么呢？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古代方式辟谷常选的有红枣、黑豆、黄精、胡麻、茯苓、天门冬、花生米、核桃、何首乌、芝麻、白术、地黄、莲花子、核桃肉、蜂蜜等等，甚至还可以吃一些水果和蔬菜，但是每次的食用量不宜多。甚至还有些人会饮酒，如果在辟谷期间确实饿了，实在支撑不住，也可以吃一些凉拌蔬菜，喝一些稀饭。那在食物选择方面呢，古人在辟谷的时候对红枣和蜂蜜很重视，人们认为红枣是良药，有镇静、催眠、降压、增强肌肉的功效，所以呢，比如张仲景、李时珍等人都非常推崇它。而蜂蜜呢，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糖分，能够滋补健体，古人通常把它作为重要的辅助药啊。禁忌派，曾有一男子因为血糖偏高，瞒着家人去山里参加所谓的辟谷冬令营，结果不但血糖没降下来，反而病情加重，两个大脚趾都坏死了，最后只能去手术截掉，才保住一条命。而另外一个人就没他那么幸运了，不但血糖没有降下来，连命也搭了进去。还有些人因为不正确的辟谷，诱发肝腹水，食道静脉怒张破裂，大量呕血，最终抢救无效死亡。事实上，这些人根本没弄清楚辟谷真正的含义，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在没有弄清楚真相的情况下，赔了是金钱，又折了身体。实际上，辟谷有很多弊端，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盲目的辟谷就很容易适得其反。另外，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也不能一概而论，千人千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正确选择，比如在一些病情下就不能够进行辟谷。小朋友们，看起来辟谷这种养生方式并不应该在没有正确了解的情况下轻易尝试。也许辟谷在往昔确实有用，但现在我们可能要大喊一句，时代变喽，愿我们都能够健康的生活。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一直走向衰落，直到清朝灭亡。说到清朝灭亡，就不得不说到溥仪。爱新觉罗溥仪，字耀之，号浩然，清朝末代皇帝，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 1908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溥仪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918事变之后，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所以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署的特赦令获得特赦，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南北内战爆发后，华南地区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中央，但清廷仍控有数个北方省份。最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密约，若袁能使溥仪退位，就让他担任大总统。袁世凯便一面胁迫，一面劝说，好让溥仪退位。袁世凯一面施加压力，一面提出优待条件作为诱饵。南北合议代表先后举行了5次会议，除讨论军队停战和政权体制问题，还议定了溥仪退位的优待条件。经多次磋商，双方达成优待亲事条件8条。清室退位后暂居宫中，日后移居颐和园，仍用皇帝尊号。民国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提供400万两的费用，特别保护皇家私有财产等等。即使溥仪保留了他在紫禁城的住处，最终他皇帝的地位还是虚位的。后来他又一次成为了皇帝，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并很快占领了全东北，为日本实现分裂中国、建立傀儡政权奠定了军事基础。溥仪于同年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天津潜赴旅顺，不久到奉天。1932年3月，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而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伪满洲国，伪满洲国的政权覆灭。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以及家属乘火车南逃，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颁布退位诏书。8月19日，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听室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被囚于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直到11月初。1959年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召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设字001号。溥仪特赦后正式成为平民。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也就是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这一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Recording stopped.
Yeah.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